这里是巴黎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4月6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特朗普要求贸易官员研究对中国追加1000亿美元商品课税。中国外交部表示将不惜代价奉陪到底。北京商务部称将出台应对措施。美国警方破获中国黑帮投资加州种植贩卖大麻案。南非前总统祖马涉贪腐案今天开庭。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判24年有期徒刑。巴西前总统卢拉被要求去监狱报到，但其劳工党表示卢拉仍然是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法国摇滚先锋老牌歌星雅克伊士兰在巴黎逝世，终年77岁。法国铁路改革谈判，政府说有进展，一家工会威胁要强化罢工。意大利联合政府阻隔失败，五星运动没有找到合作伙伴。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中美贸易战的威胁战继续加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4月5日要求美国贸易官员考虑再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目前美国尚未锁定追加征税的商品内容。特朗普发布一份声明表示，他考虑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因为中国的不公平报复措施。他补充说，美国贸易代表认定中国屡次通过不公平措施获得美国知识产权。之前特朗普政府在301知识产权调查框架之下出台一份对中国大约500亿美元的商品的征税清单，内容主要涉及被美方认定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国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和医疗等1300多项产品。北京随即在4月4日公布了对美国106项产品的征税清单，包括大豆、黑豆、棉花、各种肉类、酒类、烟草、汽车化工、小型飞机、航空器等等。但目前中美只是各自亮出征税的清单，还没有宣布征税实施的日期，双方仍处于贸易战之前的威胁阶段。针对特朗普下令研究对中国追加1000亿美元征税的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强硬表示，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国将奉陪到底，不惜任何代价予以回击。中国商务部今天4月6日表示，这次中美贸易冲突是美方一手挑起的，中方必须采取新的综合应对措施，并称中方不想打，但也不怕打贸易战。法广驻华记者海克施密特今天发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周三的表态，他这样表示说，
我们不希望贸易战，因为它结果只能是双输，不要用一种任性冲动的行为举止来对待对中美两国人民福祉如此至关重要的中美经济关系。
以上是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周三的表态。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4月4日与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会晤时也表示，中方倾向于协商解决经贸问题。特朗普认为在美中贸易中美国长期受骗，损失惨重，他在推特中晒出美中贸易数千亿的逆差，并表示美国根本不怕打贸易战。他在竞选时曾经痛批美国之前的历届政府与中国贸易谈判时无能软弱，被中国人欺骗。中国4月5日已就美国的钢铝产品关税措施要求世贸组织正式启动争端解决机制，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中国针对该措施宣布对3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包括猪肉、干果和葡萄酒。据路透社说，美国的关税计划是要迫使中国改变旨在让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知识产权的政策。美国301条款调查称，中国有系统地寻求通过合资企业的要求盗用美国知识产权，而中国企业的这些要求 在没有技术转让的情况下往往无法磋商，对此北京予以否认。有关特朗普对中国要追加1000亿美元的商品课税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警方破获中国黑帮投资加州种植和贩卖大麻案，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近日，北加利福尼亚州约百栋民宅在联邦与地方执法人员协力扫荡下遭到查封。这些房子的购屋资金来自中国的黑帮组织，房屋专门用来非法种植数量庞大的大麻。联邦司法部表示，这波行动是有史以来美国民宅遭到查封的最大规模的案件之一。联邦检察官史考特说，这波扫荡行动之前，调查人员已进行了一个月的追查，重点集中在10多名中国籍嫌疑人身上。这些人专门在加州7个县的范围里购买房屋，购屋者的头款都是来自中国福建省，每笔汇款金额控制在中国政府规定的50000美元上限之下。这些买主大多透过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中介购买房子，向私人贷款机构申请房贷。调查显示，购屋者绝大多数是以合法身份进入美国，从乔治亚州、伊利诺伊州、纽约州、俄亥俄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等地来到加州，在北加的这些民宅内非法种植大麻，然后透过亚特兰大、芝加哥以及纽约市作为转运站，分批运回上述几个州。吸食大麻在加州已经合法化，但是种植和贩卖大麻仍需向州政府申请执照，而且在加州种植的大麻不得运送到州界范围外。联邦法律目前仍视大麻为非法物。
以上是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今天4月6日被判24年有期徒刑，详情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也是韩国首位当选的女总统，在爆发亲信干政丑闻后，朴槿惠受到国会的弹劾，于2017年3月法庭裁定弹劾有效，朴槿惠也成为韩国首位被弹劾后解除了总统职务的总统。朴槿惠随后被逮捕，受到贪腐、滥用职权等指控，被判处了1300万欧元的罚款。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法官周五在宣判中确认，朴槿惠在担任总统期间向韩国企业施压，使其闺蜜崔顺实收到上百亿韩元的巨额资金捐助。法官强调，朴槿惠滥用职权，让韩国企业受到压力，捐助其密友掌控的2个基金会，金额达到了230亿韩元。法官今天判处朴槿惠24年监禁和180亿韩元的罚款。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槿惠于2013年当选韩国总统，但是随后卷入了亲信干政案，被迫下台，受到司法追究。法新社指出，这再次显示了韩国政界与大企业之间不正当的关联。朴槿惠的密友崔顺实已经在今年2月被判处了20年的监禁徒刑。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南非前总统祖马周五在德班法院出庭，就其在1999年一项总额40亿欧元的军售案中涉嫌受贿接受法庭的质询，详情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75岁的祖马周五一早就抵达了德班法院，当天的法庭庭审为时不长。祖马的律师说，他将在开庭之后就提出诉讼暂停要求。祖马的一个儿子带领约500名祖马支持者当天在法庭外示威，要求放弃对祖马的诉讼。祖马被指控在法国达赖斯集团前身法国汤姆逊 CSF 1999年一项价值40亿欧元的南非军售项目中受贿。当时任南非副总统的祖马被指通过其财务股份沙比尔·史埃克向汤姆逊公司收受5000万欧元，作为交换祖马为该项目牟利游说。法国达赖斯集团也同时被同案起诉。 2005年，两名涉案人被抓，其中史艾克被判刑15年，但对祖玛的指控一波三折，尤其在祖玛当选总统前夕，诉讼被暂停。南非反对党10年来始终推动对祖玛贪腐案的诉讼，直到两年前获得司法高层的支持。检察官对祖玛的起诉共16项，包括收贿、欺诈和敲诈勒索等。下台后的祖玛面临巨大的诉讼风险，除了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政治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案件不断出现新的证人和证据更加确凿。祖玛至今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分析指，周五德班的法庭庭审应该只是一个短暂的司法程序，但整个案件诉讼时间将可能相当漫长。
以上是林兰的报道。巴西最高法院周四以一票之差撤销对前总统卢拉的人身保护令的裁决，等于是为司法当局将卢拉投入监狱开放了绿灯。巴西的反贪法官塞尔约·莫罗要求卢拉在周五下午之前去司法当局报到，开始入狱服刑。今年一月，卢拉被一个上诉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被指控权钱交易，接受该国一个建筑公司提供的海滨公寓等贿赂，但是卢拉坚决否认指控，他并表示这是利用司法对他搞的阴谋。卢拉在今年十月底的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一路领先，最高法院撤掉对卢拉的人身保护令是断掉了他重返总统府的道路，也凸显巴西社会的严重分裂。卢拉的支持民众继续力挺卢拉，巴西的左派也指控阻扰卢拉继续竞选总统的阴谋。巴西劳工党并决定卢拉依然是该党参加今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在巴西最高法院决定支持此前针对卢拉的判刑裁决后，巴西的法官随即下达了卢拉服刑的执行令。在此背景下，作为总统候选人，卢拉将无法继续参加巴西2018年总统大选竞选活动。但巴西劳工党负责国际关系事务的女书记瓦兰特女士在接受本台法广拉美组西班牙语记者采访时宣布，巴西劳工党不更换人选。瓦兰特女士说，在刚刚开过的执委会议后，我们决定维持卢拉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因为最高法院做出的决定武断违宪，是最高法院高层的运作结果。我们将考虑和找到新的司法程序，以取消这一决定。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发起一次全国动员，捍卫卢拉他的无辜和他参选总统的权利，因为卢拉能否参加未来的选举应该由人民来决定，我们希望是以民主和自由的方式。据介绍，巴西2018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按计划将于下半年的10月7日进行，第二轮投票则被安排在第一轮投票结束三周后的10月28日进行。另外，本台法语周五的法文报道注意到，巴西法官在其下达的执行令中特别指出，逮捕卢拉时绝对不许以任何借口使用手铐。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法国摇滚乐先锋老牌歌星雅克·伊日兰今天4月6日早晨在巴黎逝世，终年77岁。他的夫人阿奇扎率领三名子女在讣告中沉痛宣布了他的死讯，但没有透露他因何病而死。雅克·伊日兰1940年出生，母亲是比利时人。60年代他从一名诗人转为舞台演员，然后转为摇滚乐歌手。雅克·伊日兰留下了20多盘曾经影响法国歌坛的唱片专辑，包括 BBH75 和婴儿警报，还有给别人的鱼子酱等等。他的歌曲从天而降和香槟酒在法国脍炙人口。法新社说，伊日兰生前以慷慨大方著称，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除了留下歌曲唱片之外，还为法国留下了三名艺术家子女，他们是两位歌手和一位导演。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较量继续升级。在中国周五表示不惧怕为中美贸易战付出任何代价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本周以来，搅动世界经济的太平洋两岸、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威胁往复几乎已成为每天的常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中国采取不公平报复举措来回应美国此前宣布的关税措施，他已指示美国贸易官员考虑再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于美国总统发出的最新警告，中国方面虽然在周五的清明节假期，中国商务部仍然迅速做出了反应，声明说如果美方不顾中方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坚持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方将奉陪到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必定予以坚决的回击。此前，特朗普已宣布对1300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苛征惩罚性关税。中国方面迅速回击，将对包括大豆、飞机、汽车、牛肉及化学产品在内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在北京祭出反制措施之后，特朗普加倍回敬，中美贸易战呈继续升温之势。特朗普在声明中说，中国没有纠正自身的不当行为，反而选择伤害我们的农民和制造商。回应中国的这一不公平报复举措，他也指示美国贸易官员考虑再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法新社报道说，即使特朗普的以牙还牙回敬措施使得两国贸易关系压力陡升，但是目前阶段这还只是一个威胁。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里特茨在4月3日美国宣布报复措施时就谨慎地表示说，新的惩罚关税要等到5月份公众咨询程序结束之后才开始生效。但这一中美贸易持续的争端和日益成型的贸易战之势仍然令投资者感到担心。几周来，全球股价持续受挫，在特朗普发出新的威胁之后再度表现波动。美股周四常规交易收高，但股指期货在盘后交易中大跌，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一度下跌 1.2%。 路透社报道，援引分析指，在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或许将扩大特朗普针对的消费商品范围。首轮对500亿美元商品征税计划大多针对的是工业产品和电子元件。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大类别商品是通讯设备，例如手机和电脑设备，这两种商品均未被列入首轮的征税清单。白宫在声明中谴责中国摧毁了数百万美国人工作机会，其不公平的贸易惯例做法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威胁到了美国经济。作为回应，中国方面迅速公布对美加征关税产品名单。法新社援引专家分析指，北京精心选择美国受制裁的产品，旨在针对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施以最大的施压。同时，北京也将中美贸易争端诉诸世贸组织。中国商务部在其声明中说，中国成为了不公平的惩罚目标，为捍卫自身合法权益，要求世贸启动争端调节程序。中国商务部同时也表示，我们不想打贸易战，因为只能是双方都是输家，自私和冲动行为并不是解决两国经济关系的适当方式。曾经代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日前也表示说，贸易就是交流和妥协，呼吁不要将当前的中美贸易关系过分的戏剧化。但中国外长王毅的讲话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正在莫斯科访问的王毅就中美贸易批评华盛顿是在搞纯粹的经济霸权，呼吁世界支持中国。他说，国际社会有必要共同抵制这种无视规则的单边主义行径，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全球经济的增长势头，共同让那些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恢复理智。在特朗普威胁要对100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批评特朗普的威胁是可笑之举。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周五的社评题为，特朗普用更大的恫吓预震中国，可笑。 称这一最新的恫吓反映出了美国一些精英在对华态度上深深的傲慢，称其想法和表现与这个时代精神和中美两国真实实力关系格格不入。根据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加了超过 20%。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六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特别报道的两大国内主题，一是持续不断的社会风潮，二是政府为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早期诊断以及社会融入问题而推出的最新措施。关于社会风潮，铁路员工间歇性持续罢工运动刚刚开始，大学生的罢课抗议活动正愈演愈烈。法国各大报纸今天纷纷关注高校学生与教师围绕政府的大学入学筛选问题的不满。在国际版，各报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巴西前总统卢拉即将入狱服刑的消息。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特别强调卢拉曾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解放报的报道强调卢拉也许即将入狱，但他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年十月的巴西总统选举。报道的标题是卢拉入狱的偶像，句尾却是一个问号。十字架报的报道更侧重卢拉在未来几个月的总统选举中的优势地位。报道的标题是巴西司法当局埋葬卢拉重返政坛的梦想。回声报则将巴西最高法院日前的裁决称作是政治大地震。巴黎政治学院拉美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专家 Olivier Deben 也认为，卢拉即使入狱也仍然会在未来几个月的总统选举中发挥作用。法共人道报的报道显然更侧重政治阴谋的层面，针对自2016年起巴西的政治动荡，开门见山地写道 ,2016 年政变的策划者也许欣喜若狂，但针对卢拉的最新司法行动恰恰暴露出巴西民主制度每况愈下。财经报刊回声报今天也以大版篇幅报道中美贸易战开始显现的影响，注意到能源或建筑领域一些境况不佳的企业延期偿付的现象越来越多。文章引述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科法斯的最新调查指出，紧张关系造成的影响不会即时显现。科法斯访问的1000多家企业中 ,59% 的企业对今年的业绩展望乐观。但贸易战确实有可能对此前做出的努力产生负面的影响。有些迹象已经暴露出中国企业境况不够稳固，比如2017年可以注意到的企业偿付延期问题，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偿付延迟超过120天。调查还显示 80% 的迟付款项永远都不会交付。回声报同时梳理了这场中美贸易战中的输家与赢家，认为美国的钢铁业以及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业是赢家，输家则是美国的农业、中国的养殖业、美国高科技、美国汽车以及波音集团。回声报的观点版还发表了一篇署名 Aubin Rivadon 的文章，作者试图解释他为什么认为特朗普将赢得这场贸易战。文章指出，特朗普是一个很糟糕的商人，但却是一位令人生畏的谈判者。他多次经历破产，但每一次他都走出了困境。他很懂得建立力量对比关系，他明显没有任何界限，这让他的对手有些不知所措。在总统竞选活动中，他曾把中国列为抨击的主要目标，但2017年上台之后，美国推出了9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国。2017年11月的访华行程热情友好似乎显示出其立场出现改变，甚至对进口钢铝制品征税的措施也没有特别影响中国。中国对美进口只占美国钢铝制品进口的 2%。 但事实上，在远离媒体聚光灯处，美国提出了一些要求，但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这才迫使特朗普公开发出威胁，正式要求中国缩减对美贸易盈余1000亿美元。两周之后，他又以不遵守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威胁要增收关税500亿美元，涉及中国 11% 的出口产品。特朗普的这些要求得到了正面的回应。 中国官方媒体虽然发出民族主义色彩的攻击，中国也针对美国30亿美元的进口农产品推出征税反制措施，但总理李克强也重申了要开放市场的决心。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强调谈判取得了进展。中国方面提议增加购买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外国企业获得中国金融企业多数股权的措施从原本预计的6月份提前到了5月份。文章写道，事实上，特朗普的目标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目标相对一致，两人都相信巨额贸易盈余过去也许是好事，现在却也是一种危险。几个月以来，最明显的信号就是习近平本人支持今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数万家国营买家都接到了订购的目标。在这篇作者的文章看来，在这场贸易战中，欧洲很可能成为牺牲品，眼看着中美两国瓜分未来世界。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向大家介绍这一周发生在台湾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明峰，美国4号呢公布了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制裁措施，不到12个小时呢，北京也立即公布了报复措施，震撼了全世界。台湾方面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是在美中两国宣布经贸报复措施的当天呢，台湾的经济部就紧急召开了因应的会议，评估对台湾产业有什么影响。那初步排除对电子、工具机还有电机等产业的重大影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知道台湾电子制造业跟零组件业大多都是在台湾接单，在大陆生产，所以在没有公布之前，各界高度关注台湾的资讯跟通讯产业会不会受到重大的冲击。但是美国公布之后发现，包括机体电路、笔记型电脑跟手机这些都没有列在清单里面，所以呢，台湾经济部工业局就初步认为啊，包括鸿海、广达这些电子五哥啊，也就是台湾五大电子产业集团，这波所受到的冲击将会比之前预估的来得小。那但是这只是比较受瞩目的电子业，另外台湾工业局也透露，可能会有一些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多年以前他的公司跟工厂就已经搬迁到中国大陆，这些中小企业就会直接受到冲击。但是这一部分它受到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台湾官方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厘清。那另外就是直接受害的就是一些台湾的贸易商，他们专门向大陆采购货品再销往美国，美国这一次的贸易制裁措施让有些台湾的贸易商一时之间找不到供货商，有的则是报价三级跳，已经让贸易秩序大乱了。
有些报道提到呢，这次中美贸易大战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已经走上了胆小鬼博弈的状态，实在令人忧心。这样对峙的局势有可能化解吗？
是，所谓胆小鬼博弈就是 the game of chicken，它是在形容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各自开着车面对面加足马力往前冲。那冲到双方即将碰撞前的那一刻，总有胆小的一方会转弯，也就是必须要让步。如果双方都不转弯，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对撞。一旦出现这样的结局，那遭殃的不只是中美两国，全球的经济也将同步受创。那台湾的媒体就分析啊，北京这次的回应措施态度显得很强硬，这个跟大国崛起的这种时代背景有关。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在经济面临进入新常态的转型挑战，加上内部有些地方债跟影子银行等危机，所以大陆还是会在台面下积极运作，避免跟美国真的发生贸易战。所以大陆商务部的副部长王受文在放狠话的同时，他也强调谈判磋商解决问题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那么美国也得考虑到美国出口黄豆的 62%， 出口棉花的 14%， 还有出口汽车的 17%， 跟波音飞机公司 25% 的飞机出口都在中国。还有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必须直接面对受损产业的选民压力，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基本上没有这种压力， 这也是中国连续两波快速祭出对等报复清单的原因，应该是想要以战止战。
如果中美双方呢都没有打算退让，都把油门加到底，大约什么时候会发生对撞？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目前美国公布打算加征25%关税的1300多项中国进口的商品，是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一个建议清单。那接下来会进行预告跟评论，然后呢还要在5月中举行公听会。那公听会之后才会公布最终的商品名单。那中国这边也一样，目前公布的106项将加征25%关税的美国进口商品也是属于预告的名单。那中国大陆就要看美国怎么样实施，再来进一步的公布正式实施的日期。所以台湾的媒体现在分析啊，在双方都伤不起的这个情况下，未来60天中美将会尽力达成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协议。那最终结果呢，极可能是大陆的金融等服务业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承诺扩大进口，并且加强智慧财产权的保护。那接下来可以观察的呢，就是习近平这个月的8号将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谈话。因为有消息说，习近平将在博鳌论坛的开幕式上公布针对美国贸易战的高级别应对措施。还有就是台湾也有分析啊，指出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美国当前需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逆差问题，另外还有北韩问题。面对北韩，美国需要跟中国大陆合作，所以呢，双方未来的谈判或许不仅限于贸易谈判，说不定谈判桌上还会出现北韩问题。这个未来局势的发展值得我们密切的关注。
好的，谢谢明峰你的介绍。
谢谢爱娃，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是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向大家介绍一周来台湾发生的大事，题目是中美互助贸易高墙，台湾瑟瑟发抖。本次节目由爱娃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的30分钟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说刻意开启全球的贸易战，但明眼的专家指出，特朗普其实剑指中国华为即将掌控的未来可群领全球科技的 5G 等的高科技领域，因他认为中国长期用尽手法巧取豪夺欧美企业的高科技，并明白宣称19大后的目标就是2025中国制，也就是情况危急，将来若美国被迫购买华为 5G产品，会隐藏着美国的国安危机，未来 5G 里所有的资安都不安全。但现在华为要主导 5G 技术，它就是要做未来 5G 的盟主。华为去年花了167亿美元左右从事 5G 的研究，如今华为的全球第一个 5G 行动装置要开始实验出来了，中国移动要建世界最大的第一个 5G 的网络也要出来了，加上杭州政府日前已宣布他们要做一条151公里的 5G 高速公路，全部采无人驾车，等2022年杭州办亚运的时候就要开启这条高速公路，全是无人车，而且时速超过120公里，全部透过 5G 的技术跟互联网去互动。另外这条 5G 路旁全是太阳光能电板，可以无线充电，人可以一面走一面充电，而且充电是用路边的太阳光电板。如此互联网加上自动装置加上自动车，就只有 5G 能够让他们一起动起来，要有 5G 的行动网，高速公路就必须掌握 5G 的规格，也就能掌握未来的胜负。去年一年当中，华为仅仅送到规格提案到世界组织就有234件，近日在印度清奈举行的世界规格大会，华为一下子去了40个人的代表，所以特朗普看在眼里，华为要搞 5G 公路，又要搞 5G 装置，要抢 5G 美国 在世界盟主的地位，美国到时候就得靠边站了，所以一定要现在压制华为的 5G 作业。比如出现的贸易战，目前中国打黄豆，但其实中美的 5G 大战已经展开了。中国华为会赢呢，还是美国的特朗普呢？特朗普说，美国智慧财产权被侵权，导致损失了2000多亿美元，所以要遏制华为的 5G 梦。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近日也研究一项新的规律，限制对那些采用华为及中国中兴通讯的美国电讯公司的国家补助 FCC 出手反制华为在美国的唯一一个小小的基地，所以华为一直无法成功的收购美国电信 AT&T 及美国第一大移动运营商威瑞森。华为非常具竞争性的价格产品也只能吸引美国当地的小电信企业，结果是华为在美国手机的网讯的设备市场只摘下了1%的市场地位。今年初 ATT 在最后一分钟与华为达成一项商业交易协议，但是因为受到美国国会的压力下放弃了。接着威瑞森也放弃了与华为的商业协议，因为美方怀疑华为涉及替中国政府进行间谍情资工作，所有华为的网络产品、手机及大功能的组装配备产品都有风险。相对的，欧洲就没有太大的力气来抗拒华为，例如法国电信不一格，它就像华为买了一半的他们所需用的产品。不过尽管与美国打交道长期遭困难，例如美国近日禁止美国高通集团被博通集团收购，就是查出收购案的背后有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华为的影子。如果高通被收购，将无法获得继续研发先进科技，会一下子削弱其一向技术领先全球的地位。美国运营商即使不能使用华为的产品，但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以中国充裕的研发资金，华为如今实力强大，他们如今也是全球唯一能够生产全系列 5G 产品的公司。因此分析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波从钢铝全面强制关税的开启，其实剑指的是中国2025的国家大规模计划，以免中国在7-8年之内取代美国的地位，真的一跃而成，未来掌控领导全球如 5G、 自动传输及人工智慧等高科技的盟主地位。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特别专题。
听众朋友，1968年是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一年。50年后回首当年，更是令人惊叹不已。1968年年初，捷克共产党启动政治民主化改革，揭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帷幕。同年8月，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彻底粉碎捷克民主运动，也使西方的亲莫斯科者开始对苏联的共产模式产生怀疑。同一年，法国的文艺界以及各大院校的学生从3月起走上街头，抗议消费社会，抗议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抗议以戴高乐为代表的建制派。抗议风潮随后蔓延法国全国各大行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5月风暴，最终导致总统戴高乐的下台。在大西洋的彼岸，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对越战的运动蔓延美国全国，震撼美国社会。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在同一年遇刺。1968年不仅是全球大学生示威风潮此起彼伏的一年，同时也是现代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一年。正是在政治事件接二连三、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的国际大背景之下，1968年2月，印度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宣布在印度南部面临孟加拉湾的彭蒂切里城附近修建一座乌托邦城，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曙光城。在50年后的今天，这座乌托邦城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吸引着全世界追求理想国的人们。这里的居民们亲切
确地将这一城市称为是地球村。乌托邦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早有先例，从19世纪的巴黎公社到20世纪中国的人民公社，都被称为是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然而印度的地球村却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延续了最久的乌托邦城。今年2月底，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前往地球村参加地球村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且承诺印度政府将给予更多的经济援助。在这里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村成立的来龙去脉。地球村的设想最早来源于居住在前法属殖民地蓬蒂切里城的一位名叫米拉·阿尔法萨米哈·阿尔法萨的法国女传教士。她曾经是印度著名传教士斯黑欧霍宾杜的精神伴侣。在她的精神伴侣辞世之后不久，米拉陈述了建立乌托邦国的设想。对她来说，在这一理想国中应该没有国界，没有国籍之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说这是属于我的土地，人们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生活，金钱并不是上帝，个人的价值高于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在博爱的背景下互相合作。1962年2月28日，米拉所设想的理想国在离蓬蒂切里城十多公里的荒漠上平地而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印度政府为此提供了首批资金。人们在荒漠上挖渠灌溉，植树造林，将原先的荒漠改造成了今天的绿洲。今天在这里生活着来自5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村民。为什么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会在这里汇聚在一起？根据记者的了解，首先，村民们在这里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享受，也不是为了追随一位精神领袖。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期待寻找一种新的生活以及社会模式，期待通过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通过分享，能够共同打造出一个新的社会体制。地球村拥有19个大小不等的绿色农场，村民们自己在这里种植自己的食物，村里还生产服装、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乐器，用于自己的消费以及向村外出售。文化演出一律对村民免费，儿童可以享受免费教育。村中拥有9所学校，教学方式有传统式也有创新式，学校提供免费教育，即使是地球村附近的印度儿童也可以在这里享受免费教育，学生的总人数因此超过800多人。地球村村民的住房以及工作由村委会统一分配，每人每月可以享受13000卢比的补助，补助金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但倘若需要外出旅游或者回国探亲，那么还需拥有别的资金来源。印度政府每年向地球村提供援助经费，另外地球村还在全世界各地募捐。地球村2800多位村民中有将近一半来自印度，第二人数最集中的国籍就是法国。在这里经常能够看到金发碧眼的西方人，流亡海外的藏人也在这里修建了规模不小的藏人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地球村修建的第一时间就来此地访问，并且斥资援助修建藏人馆。在地球村也能够看到亚洲人的身影，据介绍又来自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家庭近期在地球村安家落户，成为正式的村民。本台有幸采访到在此地安居6年多的来自四川成都的谢荣女士，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她全家搬迁到此地的原因。
我们来这里当然最开始是一个可能有点自私的个人原因，是关于这里的教育。
嗯，
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的教育模式是沿用的欧洲的德国的，就是Rudolf School 的那么一个教育模式。那么在中国当时还没有对接的高中，我的那个大女儿当时比较迫切的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对接的教育模式。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到这里的，啊，为什么知道？也是因为在女儿班上有一个孩子，他的母亲已经知道这里，已经先带他来了。我们看到那个孩子的改变，就半年时间带着孩子改变，所以我们觉得很感兴趣，我们想来了解一下。 但是真正来了以后，我们觉得其实这只是一个信号给我们了。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成年人在这里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和改变。我觉得这个教育已经不只是在教育孩子了，我觉得可能他比较适合我的家庭走到今天吧。因为我和我先生，我们本来的专业是学美术的，我是学油画的，我先生也是学的中国画。那么我们毕业以后从事的都是就是为了生计吧，首先是经营公司做设计，虽然看起来跟自己的专业有关，但实际上不能做那种纯精神的工作，就是还是要先挣钱啊，作为一个现实。那么但是已经经历了20年的职业生涯了，从我们大学毕业到来到这里，虽然看起来
四川美院的吗？
四川美院，所以看起来现在我们是在陪伴孩子，但实际上我们也觉得，同时它可以给予我们一个个人的完全不同的生活，就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全新的，因为你要去思考人生走的这个阶段，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就是而我们这个社区呢，我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奥罗宾多，他提出了一个人类精神进化论。那么这个精神进化论里面核心的就提到了人的价值，怎么样能够获得人的价值的最大化。他说当只有你去学习克服自我，到最后能够完全放下自我，完全的奉献自己给社会给予这个集体的时候，个人价值才是最大的。其实我们觉得这句话很打动我们，你觉得在这里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的生活现状现在很现实，然后也比较物质化，就是人们也比较有热情去追求这种提升那个物质的舒适啊，方便啊，发达。但是我觉得我们会迷失于精神的这一方面。而印度人呢，普遍的不是我们社区哈，就是在我社区之外的印度人，也包括我们社区的主流呢，在物质上很朴素，好，甚至如果外面的印度人是生活的有点太过于简朴和辛苦，但是他们的精力的主要放在精神的上面。我们感觉他们呢又不太入世，就是好像有点总是在未来世啊，在做一些修行苦，甚至有点苦。那么我觉得其实如果能够综合一下，那就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我们从那个物质的尖端走到今天能够花一些精力，分开一些精力去学习精神的成长，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然后也很有价值。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来的时候呢，也因为我和我先生的英文是零英文开始的啦，就是因为当年学美术也对学习文化课好像没有什么兴趣，来到这里以后因为要生活在这儿才被迫去学。但是我们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是完全当哑巴，就是你不能表达自己。不过我觉得他给了我们最好的一个学习，就是真的克服了自我，因为你无法去到处去表达，然后你就一切你只能通过你的行动去和你的团队交流，去跟他们完成一些信息的交换，反而非常真实。它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人和人之间只是以你的态度去交流，以你的感受去交流，我们觉得很有价值。所以就因为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值得在这里留下来的，然后不仅仅为了孩子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们最后决定留下来。我们现在在这里买了房子，然后基本上是定居在这里了。
你的工作呢？你们在这
做什么？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我是在幼儿园和小学做老师。
做教什么？
我教幼儿园，我创建了一个自己的教室。那个因为我之前有提到我的孩子在中国是上的华德福的学校，那么那个时候华德福在中国是一个很新的理念。我当年送我的孩子进入那个学校系统的时候，我也有很多担心，所以我经历了很多的华德福教育的培训。其实那个时候去参与那些培训的目的只是为了印证我对我的孩子的教育是不是负责任，那个教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但是后来这个成了我的很好的一个储备，我在这里我可以应用那些知识参与教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小学间的教课呢，我是教手工，这个可能跟我原来学美术和综合了一些华德福的理念，我在教华德福概念下面的手工，用一些带着孩子们用天然的材料去做一些完成一些手工。好，然后我的先生是在金球工作，就是相当于做服务，在我们这一个静心的一个地方 Matchmondial， 他在那里做值班。 他每天在那儿工作。
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工作呢？
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服务中心吧，就是服务于大家。因为这个金球是我们整个社区的精神中心，所有人
在
那
里，
在里
面了，
对，
就是，
对，所有人在那里去玩，就去完全完成一次精神重生吧。那么它是免费的，可是它也需要有序的安排大家的工作，啊，所以所有人要经过报名，要经过预约，然后他给你 pass。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这个服务中心也大家也是要承担一些工作的。
那你小孩在这学什么呢？
我的两个孩子来的时候，大女儿是14岁，所以她在这里完成了高中。现在她已经上大学了，还在阿姆斯特丹，在学心理学。所以她去年申请大学的时候，也因为在这里的四年多吧，她完成了很好的一个语言交换，然后。他适应的比较好，在用全英文学习上。那同时呢，因为地球村的这个多元化背景吧，我觉得给了他一些帮助。他在录取的时候，很多学校都很乐意优先录取他，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多元化背景的孩子。
太有意思了，
然后我的小女儿现在还在上小学，她来的时候只有4岁，所以现在对她来讲，就是英文成为她第一语言。我现在反而是每年会有意识的
强迫他说中文，
2到3年说话是一定讲中文，在家我们不回答他英文的问题，然后我们每年会利用这里的暑假和寒假的时间，尽量让他回中国去插班学中文，因为我不希望他丢掉中文，因为我不想他失去这个母语的连接吧。
是肯定，
就是这一部分。
那他大女儿在阿姆斯特丹习惯吗？
很好，
他喜欢这样，他学成以后会回来吗？
不知道，现在其实还很难讲，可能他会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再来做这个决定。因为他当时为什么去那里，是因为他很早就做了一个决定，他想成为一个华德福老师。他觉得他在中国进入华德福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他已经很懂事了，他11岁进入华德福系统的，他觉得这个对他的改变很大，他立志要做一个华德福老师，愿意去帮助别的孩子。他也许会换别的专业，也许他会更坚持他当初的选择。我们都是 open 的，他回印度也可以，回中国也可以，甚至他会去别的国家，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谢荣女士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特别节目是杨梅采播，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奶酪属于法国人喜爱的美食。法国奶酪种类繁多，就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品尝不同种类的奶酪。法国科学家们最近推出重新组合的新奶酪，可以缓解如肠道性疾病等慢性炎症。大孔的埃蒙塔尔奶酪马上就会代替药品了吗？法国的科学家们做出了回答。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科学家们近期宣布了他们的一项新发现，就是一些奶酪中含有具有提高免疫力和消炎效果的菌株，长期食用可以缓解人体中慢性炎症，如肠道性疾病等。这给法国将近20万结肠慢性病的患者带来了福音。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奶蛋研究小组的专家们从奶酪中分离和鉴别出3种丙酸细菌菌株，包括费氏丙酸杆菌、德氏乳杆菌和催热联珠菌。这些菌株使牛奶发酵产生孔洞，就是如同埃蒙塔尔奶酪的大孔，让奶酪本身具有消炎作用。科学家们还发现，奶酪中的某些菌株可以缓解化疗副作用，而且科学家们已经在实验室成功的分离组合了一种治病的消炎奶酪，为未来配合治疗或者进行预防做准备。而且这种奶酪的治疗效果已经在小老鼠身上实验得到了证实。 该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表示，消炎奶酪已经申请了专利，而且于2015年在雷恩地区的医院系统进行了临床实验。现在布列塔尼的一家企业已经获得了授权委托，制造这种具有消炎效果的埃蒙塔尔奶酪。大家知道，奶酪中含有钙和一些有益的健康菌株，可以降低人患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当然，过多食用奶酪也不利于身体健康，这主要是因为奶酪中含有高脂肪，也被与动脉硬化和一些引发心脏病的疾病联系起来。大家知道，法国人有每天吃奶酪的饮食习惯，一杯红酒配上不同种类的奶酪，也是款待客人不可缺少的美食。法国还有棍子面包加入奶酪的传统食品，这与法国独天独厚、生产种类繁多的奶酪不无关系。人们每天都可以品尝到不同种类的奶酪。根据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法国人每人每年要享用24公斤奶酪，也就是每天可以不重样的享受不同种类的奶酪。另外，大家知道，法国的一些山区盛产奶酪，高山放养的山羊和奶牛产出了优质的奶制品。这些山区的旅游局还推出了奶酪之旅，就是让游客们从参观饲养的山羊和奶牛开始，看到如何收集羊奶和牛奶，如何在工厂进行加工，如何制造出酸奶和奶类等不同的奶制品，让法国城市居民更加贴近高山自然环境的生活。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能够缓解肠炎的法国科技消炎奶酪。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要求贸易官员研究对中国追加1000亿美元商品课税，中国外交部表示将不惜代价奉陪到底，商务部称将出台对应措施。南非前总统祖马涉贪腐案今天开庭，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判24年徒刑，法国摇滚先锋老牌歌星雅克伊士兰在巴黎逝世，终年77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鼓励新闻主播，感谢苏黑娘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今天逝世的法国歌坛著名歌手诗人 Jacques Israel 的歌曲《东北 du ciel》。Jacques Israel 14岁登台演出，驰骋法国乐坛50年。他的自由不羁、抒情奔放，以及他作为歌手对社会的深切关怀和参与而深受法国民众的喜爱，请听他的这首著名歌曲《东北巨蟹》了。本次华语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Un aiguilleur du ciel tombé du lit, fauché en plein rêve, frappé par le glaive de la sonnerie du réveil, tombé dans l'oreille d'un sourd qui venait de tomber en amour la veille d'une hôtesse de l'air fidèle, tombé du haut de la passerelle dans les bras d'un bagagiste un peu volage, ancien tueur à gage, comment peut-on tomber plus mal? Tomber du ciel, rebelle aux louanges, chassé par les anges, du paradis originel, tombé du sommeil, perdu connaissance, retombé en enfance, au pied du grand sapin de voilé de mystère, sous mon regard ébloui par la naissance d'une étoile dans le désert, tombé comme un météore dans les poches de Balthazar, Gaspard ou Melchior.
la fleur de l'âge, dans l'oubli sonore. Retomber amoureux, tomber sur toi.